天我要大家思想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就是重生与再生 Regeneration and Reproduction， 就重生率与再生率，这个是神给人特别有的，跟别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别的生命是有生命力，生命力里面已经隐藏着一种可以再生的力量，但是这些生命跟再生力中间就没有重生这件事情。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人的生命可能被破坏，然后呢需要重生，而在重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更高一层次的生命。所以当上帝原先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生命放在更高等的等次。在希腊哲学的斯多瓦派里面，把宇宙的层次分成几个完全不同的等级。第一个等级是最低的，那就是无生命的，那就是物质。而有生命的跟无生命之间的界限是不能越过的，所以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有生命就是有生命，有生命以上有人的生命是另外一个阶层。那么这 Gnostic 跟这个斯多瓦派的思想里面呢，没有生命的物质是叫做宇宙的身体，有生命的境界叫做宇宙的灵魂，而这个没有生命的境界就是永远被动的，只有有生命的境界才是主动的。所以当草吸收泥土养分来作为自己的养料生长的时候，草是主动因素，泥土是被动因素。那用这个原则来分宇宙，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天地，到了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创造了生命，生命在创造的最高级的时候，创造了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与所有的生命不同的地方，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而这个最高的层次成功以后，上帝就说他所造的一切是神好的。那这样人与所有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有生命，我们也有生命，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有神的形象与样式，所以我们就高过一切的一切。当上帝造被造界的物质形下宇宙的时候，是把人原先造成比天使微小一点，比天使更低一点。所以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告诉人算什么，你造他的时候原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呢，在能看见界的范围里面，我们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跟不能看见界连在一起才相比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最高的，因为天使是比人更高。但是呢，这个是原先创造，原先创造跟勇士中间的摆列是不一样的。勇士中间的摆列，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而只有讲一次，你们为什么在外邦人中间找诉讼跟判断呢？你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什么？天使。所以就那一句话隐藏着一个奥秘，有一天天使变成比我们更低。从原先被造天使比我们更高，跟后来在勇士中间天使比我们更低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当人本来有按照上帝的形象，后来堕落失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这形象的破坏，也就是对上帝的背叛所产生出来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破坏之后呢，我们就变成不但比天使更低，而且一点不像上帝。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竟然会变成比天使更高。比天使更高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新的生命给我们的改造。那这个就是生命的重生。 那么重生是人跟所有有生命的物质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甚至也是使我们与这个超过物质世界的天使的生命不同的地方。所以重生这个可能性是有被造的人都有的，是所有的受造的生物界没有的，所有的天使也没有的。所以人之上的天使没有重生的可能，人之下的物质生命也没有重生的可能。这宇宙中间唯一有可能重生的只有一种生命，就是人。所以人是很尊贵，人是很荣耀的，不但是被造的时候有上帝形象样式原有的尊贵与荣耀，在被造界中间隐藏着可能堕落，在堕落中间又隐藏着神应许我们得着永生这个重生可能性的特殊荣耀，这是所有被造之物没有可能有的。啊，这个跟中国人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我们圣经是讲的他是死而复生的，他是死而复得的。所以呢，上帝看这个浪子回头远远比这个没有流浪过的长子更尊贵更荣耀，这个原因。那这就是基督教的特质，这就是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没有可能隐藏着这种特质，所有的宗教就是在被造界，如果他们承认被造的话，因为佛教是没有提到这个观念，创造这个观念是犹太文化对世界五大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 the concept of creation， 就是一切的宗教在这个圣经启示之前都没有明显没有肯定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宇宙是被造的。因为只有这个基督教从旧约到新约的观念中间领受了一个完全独立于自我而不隐藏着任何另外存在基因的独有自由拥有自存永存的上帝，是不需要有别的东西衬托或者资助他的存在的。那这个上帝呢，因为他自己独立，但是当他愿意在他之外产生一切之外的被造物的时候，他就用创造的意念来产生了创造的行动，而创造意念隐藏着创造的计划跟创造的内容，所以他就用创造者的身份创造了一个被造界的宇宙。这样呢，他就超越时超越空，在宇宙之外在宇宙之上成为掌管支配带领整个宇宙进展的这位宇宙之外的独一的上帝。所以独立于有形被造界的物质宇宙之外的独一上帝是自存永存，非因其他的资助或者其他的基因而自我存在的上帝。这也是老子所说的这个道独立而不改。2600年以前中国的老子所讲的这两句话现在被认为是很简单的啊，这个某某国家独立了，这里其实真正的意义只有描写原有在上帝本性中间的特质，它是独立的表示不依靠任何的，它是不改的表示不受时代变迁而影响的，这是很伟大的描述。我继续想下去。所以这一位上帝呢，创造了生命的时候，他把生命的等次又分成很多级，最高级的就是有他的形象样式，而这个形象样式里面隐藏着这个有永恒的可能。所以不同的地方是神的永恒是自我存在的永恒，人的永恒是因为被造而存在的永恒，神的永恒是自我存在的永恒，人的永恒因为神永恒创造出在暂时界中间有形象的永恒，所以这个是不一样。所以神的永恒是不需要开始的，人的永恒是需要开始的，神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人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 神的永恒是自我独立存在的，人的永恒是依靠神的永恒而存在的永恒。那么这个人被造的永恒呢，这个生命的本质还隐藏着其他上帝的道德本性，上帝的基本本性跟上帝的道德本性有一些是用形象样式的形式存在在人里面，有一些就直接从本性的本质存在在人里面。所以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有什么都想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我们都盼望发挥最大的潜在能；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就用想象盼望可以在各样的空间中间去了解自己在其中的处境可能达到的情形。但是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上帝是慈爱的，我们也有慈爱；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也有公义的本质。那么这些慈爱、圣洁、良善、怜悯的本性，这个道德叫做道德的本性。但当堕落的时候，我们这些的本性就离开了原有的地位，我们整个生命的地位又离开了原有上帝所给我们的本位。所以圣经提到罪恶，完全不是讲行为的问题这么简单的一个层次。圣经提到罪恶的时候，昨天在布道会里面单单提到一点，很小的一点，就是荣耀的什么亏欠。这是很简单的圣经描述，你很深入去探讨去聚焦的时候，你才发现基督教圣经里面的思念伟大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宗教完全没有办法在本质上相可以相比较的。所以呢，我们感觉到这本圣经是太伟大了，我们怎么思考怎么传讲，它永永远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之不透的，超过人的理想，超过人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一切。那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当人的生命被破损的时候，也就是形象离开了上帝真正荣耀的本性，上帝生命中间的道德本质在人的生命中间被亏缺的时候，这就是罪的存在。但是圣经提到的罪还比这个更深的，若是可能今天晚上我会从第二角度去思考罪的事情，也就是本位问题。圣经提到魔鬼犯罪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他骄傲，这是很多肤浅的神学家解释魔鬼的第一个罪是因为他骄傲，所以呢，上帝就把他赶离天庭。而这个骄傲从哪里来？很多所谓肤浅的神学家从来不交代，而圣经从来没有说魔鬼是因为骄傲被打下来。那为什么很多人会从他们的思想中间归出一个结论，魔鬼是因为骄傲所以被打下来？因为他说我要与至上的同等，这个叫做骄傲。在圣经所真正讲出来的这一句话背后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是不守本位的天使。所以呢，新约圣经说那不守本位的天使 Do not keep the original status， 他没有保守自己原有的地位，原有的地位是神定的。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当神所定的地位是神自己的计划所定义的，那么人的离开呢，是人的自由所违背的。所以这样呢，自由就变成危机性的一个本质。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有上帝的形象，可以像上帝。其中一个可以像上帝的这个本质，就是上帝是绝对自主的，而人也盼望可以在非绝对中间自主。因为上帝是自己有绝对的权柄，凭己意行事的，独行其事的，是没有人可以干涉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上帝说我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那这个呢，自我行事，凭己意定义行事的这位独一的上帝，他会做错吗？不会。因为他如果做错事，他就不是上帝；他如果会做错事，他就不是真理。 真理的上帝，正义的上帝，是永恒，是不能错误的上帝，他是没有错误的可能性的。那么上帝的自由会违背他的真理吗？不会。所以上帝的自由是被他的真理所约束。就是我跟 John Stott 英国的神学家不同的地方，他说连上帝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那我就不能接受，因为不绝对的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那如果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那他所行的事如果违背他的真理怎么办呢？他变成犯罪的上帝，这又不可能。所以我深深相信上帝在永恒中间是把他绝对的自由跟绝对的真理已经绑在一起了。上帝把他绝对的自由享负在他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正义、绝对的慈爱、绝对的一切美善的道德本性的中间，所以上帝就没有犯罪的可能。那人有犯罪的可能，因为人有了意志的错误决定。那这个错误决定的错误跟错误决定以后产生的错误位分，又是一个前后为因果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一件很大的奥秘。所以圣经说不守本位也就等于离开本位，离开本位就是用了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的自由本身是神给的，原先的自由意志是中性的，原先的自由意志是没有犯罪的，原先的自由意志就是有像上帝那样以己为主的功能，但是还没有违背上帝旨意，所以呢是没有罪的存在。但当一个人用他的所谓意志去做一件决定，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时候，那个也就叫做罪恶的存在了。那么这个做错误决定的可能是因为意志的存在，而意志的存在是因为神赐下，而神赐下是因为他要被造的有他的形象。哇，这个一切一切扣起来是很复杂的事情。但请你注意听下面那句话，所以当一个被造者决定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去反对上帝的自己的时候，这个叫做罪恶。教会的分裂是从这里来的，人的败坏是从这里来的，魔鬼离开上帝是从这里来的，一个团体开始分成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注意那些说反贪污的人大喊大叫别人贪污，其实他要讲的另外一句话是什么？你贪污这么久了应该轮到我，你明白吗？你不可以做头，他真正的要讲的话是说应该我做头啊。那所以你明白这个真理，整个神学你抓到重心，你看你世界一切的罪恶都是从神学性的错误而来的。我没有神，毛泽东不相信神，你说什么他要做神啊。当一个人反对牧师的时候，他意思他要做头，不要让牧师做头，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很多错误的动机都用很正面的名词遮盖自己，所以全本圣经你看到一切宇宙的政治的组织的政党的社会的这民间的文化的，完全都是同样一个因素，就是不要让神做神的时候就变成有所谓民主的要求。我现在不是谈政治，那我用政治的这个现场的情形，圣经提到的唯一的一次，来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第一次反对上帝做王的是什么时代？撒母耳的时代。我们要有一个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上帝做王。为什么要有一个王？我们要像外邦人那样，应当像上帝的人变成要像外邦人，已经失败了，对不对？那么他们就说我们百姓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撒母耳就哭对上帝说，你的百姓不要你做王了。上帝说这个是民意吗？这个是民意。上帝说我们暂且尊重民主好不好？所以撒母耳说，你真的也要让他们民主吗？就让他们民主吧。所以民主需要很多流血才能 产生这个胎儿出来，但等民主产出来以后呢，就变成被民主杀死了啊！这个是人类没有看到的。所以呢，你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立王，不要我做王，我让。但是呢，他立的王会比我做王更好吗？会不会？不可能的。他的王要自私，要抽税，要征兵，要欺压。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新的王一建立起来以后，他们的百姓的利益就受损，他们百姓的自由就被捆绑。所以他们现在用民主选一个王，用那个王来杀民主，听懂吗？哪里有比圣经更伟大的书？没有的。现在人在玩的把戏，全世界玩的，上帝的天上看还在玩吗？还要玩多久啊？很可怕，人很可怜。教会的纷争也是这样，很多人所以为说哇，我们正在征战为真理，根本不是，因为背后的动机只有上帝看得见。所以当人用自由去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离开本位。离开本位也就是不守本位，从那里开始，从魔鬼开始。而魔鬼为什么这做呢？因为他要把己来代替上帝的己，大家跟我说这句话，把自己的己来代替上帝的己。那这种东西可能发生在狗、猪、猫、牛、马、虎的上面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己。你说马没有己吗？马有这一个非自我的存在，非自我救物永恒性的存在。你说唐牧师，听你还没有讲还比较懂，越听越不懂。当你发现你开始不懂的时候，你就正在进步了。因为小孩子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是进到一个从来不懂的课程里面，从二年级到三年级又接受从来没有明白的课程，这个就是在进步中间。今天教会不进步，因为他们程度不太高，不要讲太深，永远讲浅的，永远讲二年级的，所以永远在二年级中间，从来没有升级。今天的教会的毛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讲他们不懂，只要讲他们才懂，他们永远就讲他们才懂。好像你对你的孩子说，你就永远二年级，明年再给你二年级，因为这样你才懂，他永远就不升级了。好，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个急来抵挡上帝的急的时候，这个是危机。也就是说，上帝故意创造了危机性活物，上帝故意创造了有可能背叛他的活物，也就是天使跟人。那天使跟人是两个可以背叛上帝的危机性活物，因为天使里面有一个急，盼望抵挡上帝的急；人里面有一个急，来背叛上帝的急。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制造麻烦呢？如果上帝造的所有的货物都像电脑一样，只要你控制它就改变，只要你操纵它就顺服，那上帝不是不必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吗？上帝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上帝用他的绝对自由来创造了在相对中间使父有绝对自我和形象的自由的天使跟人。所以被造界中间，在上帝极之外被造有极的这个活物，是一种上帝非常冒险非常危险的创造。上帝故意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要建立真正的道德跟信仰的基础，在宇宙万有中间，在永恒里面，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那个因信归顺上帝的。而因信归顺的上帝竟然不是天使，是人。那么天使跟人不同地方在哪里？天使可背叛不可回头，大家说。人可背叛又可回头，大家说。人可背叛又可回头，所以人这么宝贵，人这么尊贵， 神创造你，给你背叛的可能，又给你回头的可能。神给你有犯罪的可能，又给你有赦罪的可能。所以这个重生的可能性，这是人最大最大的权利。感谢上帝，你必须重生。有时候我不明白，这样重要的信息怎么只有对一个人讲呢？为什么这种讲章不留到几万个人来听了才做一次讲，那么大场面大家都听见了？因为竟然只对一个人讲啊，这个人讲，多数的牧师传道认为尼哥底母所听的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的道理，也就是用起初的量的少数来达到后来量的多数的这种进展性的发展跟影响力，也是圣经的原则。而重生这个事情是必须的，因为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而这个必须的背景是谁呢？是一个有了文化、有了教育、有了宗教、有了知识、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在整个树林界里面最高超的这个特别的资格的人。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一句话是耶稣讲的。尼哥底母是议会里面的议士，就是犹太社会最高的阶层。尼哥底母是明白整个旧约圣经的法利赛人，这是他的文宗教修养。尼哥底母的社会地位、宗教地位、他的这文化地位、他的整个的这个在架构里面、整个国家里面的身份，是高超非凡的人。耶稣说你必须重生，这样就没有一个人是例外了。连这样高的文化学者、宗教名流都要一定要重生，还有谁可以例外呢？那这个重生也就是成为人的尊贵、人的价值、人最大的责任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人重生跟他受洗是两件事，重生跟他是不是做这事是两件事。有没有做了这事还没有得救的人呢？我问你啊，有没有做了牧师还没有得救的人呢？有，第一个不得救的牧师姓犹，犹牧师，谁啊？犹大，对不对呢？他已经做牧师、做使徒、耶稣复活，没有得救。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宗教经历、你的教会的形式、你在这个组织中间的地位而骄傲，因为你可能是一个受洗而没有得救的人，你可能是一个强盗没有受洗而得救的人，就都是圣经超越所有宗教记载里面很奥秘、很奥秘的事情。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所以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就是从原先被造有神形象、有背叛上帝、堕落之后的地位，回到上帝要预备给他超过原先被造那个地位这个最高超的新生命的这个地步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To be born again, to be regenerated is to obtain the new position which is more higher than the original status in the original creation。上帝原先创造你的地位你失去了，上帝要给你重生领受的不但是得回你重新地位，是超过你原先被造的地位。那这个地位就使你明白刚才那句话，为什么得救的基督徒是比天使更高了，你明白了啊？我有的人做基督徒几十年从来不明白这一点啊，明明圣经说你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原先创造，连耶稣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做人的时候也是比天使微小一点。 你怎么知道？圣经哪里有讲？圣经唯一的一处提到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在哪一本书？希伯来书第几章？第二章。原先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远超过天使，远超过天使是根据旧约哪一句话呢？因为上帝的使者都要敬拜他。那 Handel 在弥赛亚书里面 特别呢，你弥赛亚的圣曲里面特别提到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Angels 众天使 worship him 一个他，所以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独一的耶稣基督。那么这样呢，也就是他比天使更高，但是他降下做人的时候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是暂时，是一点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the angels temporarily， 暂时，不是永远的，就是那33年半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他做人。但是呢，如果天使比人 更高，人比天使更微小，那么永远是这样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耶稣基督要超过万民之上，超过众政权之上，在政权之上，所有执政掌权之上的名，所有有志主位被造的名，一切在地上天上的名，还更高的名。所以耶稣基督超过天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远远超过一切被造之物。那我们重生之后，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在哪一本书里面？以父所书第几章？第二章第几节？第六节。给你考试很多知识都不及格了。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现在我问你，天上跟地上中间是什么？半空中。半空中是谁？不知道。火箭。半空中是谁？堕落的天使。那你明白了哈？半空中就是堕落的天使，邪灵恶鬼的领导，背叛上帝的天使长，把三分之一的天上的心拉下来。那这些在天上以地上中间半空中执政掌权的，就是那灵界里面堕落的天使。那么当一个人重生以后，他的位分是超过所有的天使，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基督本来就超过所有的天使，他曾经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做人。当他从死里复活，又得到超乎所有名之上的名，也就是永远的名，最高的名，是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与他相比的名，就圣子得到最高最高的名。那我们与他坐在天上，我们就得回了这个被造之界更上，超过受造界最高的名，更上的名，主也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得救重生以后，我们的地位是很高超的。那我们不要因为我的地位很高超轻看其他的同工，因为他也是很高超的，他也是超过天使的。那在教会中间，你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比天使更高超，那么还在肉身的世界中间与我们同时活在患难界中中间，我们的弟兄会病，会软弱，会死，会 cancer， 会有癌症，但它里面呢有一个超过天使的那个生命，是重生之后才有了。那现在我做一点归纳，如果呢耶和华见证人说在亚当里面失去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回来，你们接受吗？我问你啊，我们在亚当里面失去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回来，你们接受吗？接受。你接受就够了吗？你就单单接受到这里吗？那你就错了。因为在亚当里面失去的是被造的一切，在基督里得着的是创造者自己给我们的另外一切，是超过的。也就是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比天使更低的，在基督里面得回来是超过天使的，你明白吗？那重生以后我们得到的生命是这么伟大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到什么？更丰盛的生命。 the life given by Jesus Christ in His promise is eternal life. And eternal life is supra, transcends the created original life after regenerated. You are given the transcendental life in Christ. 就是从死里复活，基督的生命分给我们，所以他说：“因我活着，你们也活着；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这两个在约翰福音很大的应许，就我们与主同在，而且我们有他所给我们的超过原先被造的生命，与他同活。因为我们曾经与他同死，在死的形状上。 以基督联合，就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一同领受复活以后的生命，重生。那这个重生的生命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Reproduction， 再生。我今天提到的重生与什么？再生。那再生就是什么？有重生的生命去产生新生命的果子，因为树上有果子。 果子里面包着海，海里面又有新生命的种子，所以再生性，这个就是福音最后的果效 ，reproductivity as a final result of gospel's power。上帝不但给我们领受福音，在福音里面领受生命，上帝又把这生命里面有再生力的这个本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产生。 像我们一样的品种，像我们一样的生命本质的果子出来，啊，这就基督徒的价值。所以，好的牧师一定产生牧师，好的传道一定产生传道，好的基督徒一定产生好的基督徒，好的主日学老师一定会影响别的人，与他一样变成好的主日学老师，好的这一个。 真正信主得救的人，一定产生好好真正信主得救的人，再生性，再生性是很要紧的。我呢，知道你们台湾过去几十年说化剂的影响，使很多人的精虫死了，结果很多台湾人已经没有办法再有再生性的生命力，就很多很多。 很好的青年，没有生孩子出来，结婚10年、20年都没有生孩子出来，其实背后有那种侵蚀、剥夺你再生性功能的东西，正在毁坏你的社会，你没有看到。那现在呢？我们在全世界中间最少生孩子的、最少生长率的社会，就是日本跟台湾。 日本是全世界科技最进步，特别是生物科技跟医药科技是完全不落在任何一个国家下面的一个文化，但这个文化呢，可以延长寿命，但不能再生生命，所以日本人的孩子生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样下去呢，在100年以后，可能台湾跟日本是比较先消灭的国家。 很严肃的哈，我一点不开玩笑的。当你看见现在，德国百分之大概只有不到20%的人是在25岁以下的青年人，而土耳其25岁以下的占了60%多，你发现糟糕了，基督教国家正在消灭，回教国家正在蓬勃的发展。 不是教育问题，不是科技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什么呢？再生力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是隐藏着负面的，对全世界文化最大的威胁。文化会倒流，凡是最高教育的、最有知识的、最有科技的、最有医学护理保健工程的，这作家呢，都是可以维持现状，但是不能产生新一代。 那么那些没有教育的、没有学问的、没有科技的、没有医药保健的国家，一直生，但是他们很快死啊！ 他生比死更多，怕什么？死了20个，生60个，他的民族还继续下去啊。所以结果呢，日本什么病都可以医好，人可以活到120岁。那么20年、30年以后，整个日本人的120岁的人，比如说超过了40%，那么呢，小孩子只有不到20%的话，那么再过50年、60年的，全民皆老，小的不出来；再过100年的时候，全民皆死，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要你严肃的思想再生率的问题，那用这个再生率来思想教会的前途。比较肤浅的基督徒就只顾现状，比较有深邃思想的人深望未来。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对于他再生之年跟他死后怎么样评估他活着的价值，用什么眼光来看自己。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做以利亚，另外一个叫做西西家。我不知道你听过几十篇几万篇道，有没有人提到这两件事情。西西家跟以利亚对于他们生命价值的评论有完全不同180度的分别。以利亚求死，有没有啊？在树下求死，对不对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求死，很诚实回答吧。曾经求死的请举手。1、2、3、4、5、6、7、8、9、10、11、12、13、14、15，大概可能有15%，其他的怕死，所以不敢求死。求死的比较勇敢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求死，这个是人生命中间的一个全能跟自由。我要死，求主给我死，因为我感到活到现在够了。当然你的祷告是从你的意愿，从你的自由发出来，你的意愿你的自由可能有错误，所以你乱求。好在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大家说，我主啊，我求死上好给你，刚刚给你，你就盼望不要死，上帝很麻烦对付你，对不对呢？所以上帝没有给你死，上帝因为还爱你。那么以利亚求死的时候，你记得他的理由是什么？主啊，没有人爱我，我死了吧。主啊，我或者没有钱，我死了吧。很多人对苦的觉悟都是以急为中心的。回到刚才那集，上帝造了危机性的急，在他急外面啊，接着我不再讲下去了。很多人为急没有达到急的一念中间，错误的理想，错误的祷告，没有达到他就要死。以利亚求死的原因是什么？有谁知道？啊？对了，以利亚说：“你给我死吧，因为我没有比我的列祖更好。”我16、17岁读到那一段圣经，想了好久好久，这怎样的人生？为这个东西求死吗？就是很伟大的心智。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不能不包括这一点。以利亚说，我如果不比我的列祖更好，我宁可死。今天教会就缺乏这种人，所以不会进步。我年轻的时候受这句话影响，那我看中国教会布道家在哪里？谁可以做布道的工作？到我的时代，我那个时候可以向后看，看见纪之文、赵世光、王在、王氏、丁立介、丁立梅、宋尚杰、倪柝声，这些都是伟大的布道家，这是伟大的宣教士，这是伟大的传道人。那我问唐崇荣，我是不是比我的列祖更好？如果没有更好，我也要求死。不是因为失恋要死，不是因为没有钱要死，不是因为长得丑要死， 因为我长得不错，所以我不必求死。那个时候我就是为这件事情，主啊，能不能让我有生之年布道工作超过上一代。所以我第一次到你们中间来43年，昨天讲错了，40年是第一次到美国，43年以前是第一次到台湾。有哪一个人43年前在屏东已经听过我的经举手？哇，长命种，感谢上帝。1、2、3，好几个，4个，43年前在这里已经听我了，感谢上帝，有缘相会。一会的时候变成老猴子了。43年前我第一次来，那个时候人家对我说，唐牧师啊，自从宋尚杰离开以后，第一个能够做这么大工作的就是你。我那个时候不到2个月，30岁不到，我就从台北到恒春27个城市，几乎各个城市800，有的到3000。怎么有一个不到30岁的人会对几千个人讲道？每一个城市都这么大，我说哇，这个是个大布道家来了，而且年纪这么轻，而且这海外的华侨。那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那台湾国内我们的青年人在哪里？我们的青年人布道家在哪里？我在灵粮堂讲一句话，你们的赵世光20多岁就自己说是环球布道家，你们现在40、50岁了，还是说我们晚辈，我们的晚辈快要死了你还不知道？宋博士40多岁就死了，赵世光20多岁就环球了，你们现在40多岁还以为自己谦卑？我不配，我不配，不是配不配的问题，你到底做什么？起来，胜过前一辈，像以利亚说，我要胜过我的列祖。太少的人不看过去神的荣耀跟以后神的荣耀应当怎么样进展。上帝说，我的殿以后的荣耀要什么？超过先前的荣耀。这是圣经这个进展式的信心跟奋斗力所记载下来伟大的经文。但我们读经的时候都不读到这些，我们只盼望拿到希望，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就高兴了，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神学博士我们就以为很了不起了。今年神学博士有几百个，但像以利亚心智的人也一个都没有，我们怎么没有得罪上帝呢？所以以利亚的心智一定要胜过列祖，一定要超过列祖。结果呢，这个心智呢在他的学生身上表现出来了。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才甘愿。以利亚说，你向我求，你要求什么？你叫我求，我就求一个你不能给我的，加倍的灵给我。以利亚没有办法，离开他的时候把他的衣袍丢下来，那个衣袍丢下来表示说，你可以继承我的工作，但是能把加倍的灵给你或不给你不是我，这是神所定的事情。今年教会需要这种心智，就是胜过上一辈才甘愿。那我现在很懊悔的说，很难过的说，我还没有看到什么青年人起来做比我更大的工作。跑了56年，回头一看，看见过去的都死了，还在布道的剩下我一个，年轻的人都不起来，所以我们要怎么哭我不知道。教会越来越进步，什么进步？椅子越来越舒服，建筑越来越漂亮，冷气越来越爽快，但是呢，教会真正的进步，灵力的、神同在的、结果子的、就再生力的进步还没有看见。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重生与再生。大家说，重生与再生，你真正重生了吗？你真正领受了新生命的丰盛吗？你真正领受了再生力的建造吗？ 你能不能？我只能对你说，我在世界各地跑跑跑，跑几天就再跑，几天就再跑。就我最多花的时间是在印尼，而印尼到了今年，我的心有一些安慰了。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一样，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我们一年对多少人传道？你不敢相信，160万人，每一年。我的青年人出去各地传福音，搭台，然后呢讲道，开布道会，然后多少人记录下来？365天里面，一共是大概5800到7000场的布道会。你们这个教会今年开了几场布道会？昨天我来这里开一场，我的教会一年5800到7000场的布道会。那么多少人来听呢？全部加起来算起来是160万人听到。多少人出去讲道呢？782个人去讲道。我教会有700多个青年中年人出去布道，那么去年达到了差不多160万人。那今年因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讲员要到美国读书，我们降下说150万的标准，现在已经135万了。到这个礼拜参加布道会的总数已经135万，现在是11月，到12月底还有多久啊？还有2个半月，可能会再增加30-40万人。你说有这样的教会吗？有，全世界有几个？只有一个，在哪里？就是我的教会，一年对160万人布道。那160万跟我到处布道会的数目是没有关系的，再加上我的又要加上几十万人，每一年的布道会是几十万人来参加我的教会。这样我可以感谢上帝。为什么我得到一些的盼望呢？因为我的年轻人已经比我更努力的做工了。我一个人一年可以对几十万人讲道，但是我所有的年轻人加起来一年可以对160万人讲道。够不够？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印尼的人口是2亿5000万，如果一年160万，也就是我们还需要差不多200年才能够使印尼有一次听到的机会。一年整个一个人听一次还需要200年才能够，所以这样看起来太可怕了。我们的再生力太弱了。现在当我们正在欣赏我们的科学进步，医药保健最完整，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日本以台湾最先进超过美国的保健生活的这种制度的国家，我们的孩子生不出来，我们的前途就在自挖坟墓。所以结果我要用一些简短的话做今天讲到的结束。所有不布道的教会都是自杀的教会。大家说，所有不再生孩子的家庭都是慢慢正在消灭，从地球失去我们存在的家族。这很难听的话，但是事实。我们不能单听好听的话，我们要听难听的话，我们听实话，不是听好话。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我们教会的前途在哪里？我们教会的前途在乎今天有谁传福音。圣经当然给我们最大的安慰，那不生孩子的比还有生孩子的更多孩子，表示有的人虽然肉身没有生出孩子出来，他们在灵性上的再生力是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人传宗接代下去，使福音的种子在地上扩张起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在车上跟王瑞珍牧师谈话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在台上讲一讲新疆传福音有什么果效，传福音做见证，就在台上分享给众人。他提到一句话，我们这个新疆 传福音给回教徒，果效很少，人数很少。就我知道，因为我也在回教徒国家。后来我对他讲一句话：如果我们传了，很少人信。但是从我们传以后，信主的人再传给回教徒，就会很多人信。他都对了。最近这几年看见回教徒自己对回教徒传福音，已经有一些果效，有一些回教徒现在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全世界华人教会中间没有人差，也没有人用钱支持我在印尼奋斗60多年的传道人。56年来我传道，从60多年前我去印尼到现在，我没有任何一个教会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支持我。我已经弄到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华人教会在海外，差派了最多的宣教士到各乡各城去布道的一个教会，达到了每一年160万人听到的国效的一个教会。那我还是不满足。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11月从6号到11号这几天，你们，我们召集了全印尼1500个牧师，重新给他们建立布道意向、布道侍奉跟布道心智。那这1500个人，远的地方从巴布亚到加加达，来回机票要500块美金，就像台湾去那样。我的教会一个教会要支持大概70%的一切的费用，不但机票，在加加达住6天，还有呢吃饭每天3餐2次的这个 snack， 住宿还有交通费用，我们要负责超过大概支持要担大概我的教会要津贴大概60万美金，是这么多人可以一同来研究布道学。那么有的人从乡下来就在加加达可以去 shopping 去玩，绝对不给他玩，因为我们从早上到晚上每一天6场聚会，你一定要参加。那1500个牧师到前天已经1129个已经报名了，我们剩下还有5个礼拜，这5个礼拜会还有几百个人报名。那除了这1500个牧师传道我们支持之外，我们还盼望另外1500个这个平信徒，这四长老一同来参加，变成全印尼最重要的一次布道会议。也训练完了以后，他们回去各城各乡，把我们的布道精神再传开，完全为了一个字 ：reproductivity， 重生与再生。愿上帝赐福给我们。这一次来你们中间只有2天，而这2天。就抵上了过去43年我没有来的过错，或者是我的疏忽。其实我是过去43年也没有一年是懒惰的，我是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现在还没有死，是感谢上帝。你知道我讲道的时候所用的体力、所用的气力、用的精神一点不敷衍的，是每秒钟，特别咳嗽以后马上把下一个字再讲下去，因为我是不愿意在台上浪费任何一秒钟的一个传道人。感谢上帝，盼望这些的精神可以感染、可以影响、可以塑造你们下一代的青年起来后继圣功。阿们。